再次来到神的殿中来敬拜神，来一起领受神的话语啊！我们一直在学习出埃及记的系列，上次我也跟弟兄姊妹分享，我们在出埃及记中已经好长时间了，我们还是要花一段时间，慢慢的把这部分内容学完，因为总体来讲出埃及记的内容分三个大的部分。那第一部分讲出埃及，第二部分讲这个敬拜，那中间还穿插了一些插曲，所以我们现在基本上是在最后的一部分叫会幕敬拜的内容。那会幕敬拜呢，我们平时读的时候相对来说读的比较快，那对一些内容呢不是特别的熟悉，所以我们会花时间长一点一起来学习。另外我们在学习出埃及记之前，我们也和弟兄姊妹分享旧约的书卷2000多年以前写成的书卷和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们在学习旧约的时候，我们要从不同的几个角度来学习。首先是第一个，从知识的角度，因为我们知道整本的圣经都是神的话语，是整体的一个启示。那我们学习新约是离不开旧约的，所以如果我们对于旧约的内容熟悉的话，对于我们理解新约的内容呢就会有很大的帮助。另外一个，我们将来都要做福音的使者，都要向别人去传福音，都要向别人去讲神的话语。那么我们在向别人讲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明白圣经在说什么。所以从知识的角度，我们也要知道旧约中讲了哪些信息，那怎么样去和别人去分享。另外呢，虽然旧约的内容是和现在距离比较远，但是呢其中的神学的概念都可以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所以我们也要从应用的角度来学习，把旧约中的一些概念怎么样和我们今天的生活和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生活能够结合起来。这是我们学习旧约中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来学习。那我们上次在几次的过程中呢，已经和大家学了一部分的关于会幕的内容。那我们讲会幕的整体结构可以分成三个大的部分。那首先从外向内，最外面我们叫外院，有这个帷幕围起来，整个叫外院。在外院当中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物品，那就是我们从这个图片上可以看到的，一个就是叫铜祭坛，那么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重点内容之一。另外一个重要的物品呢，就是叫洗濯盆，那洗濯盆上装满水，祭司在服侍之前要洁净，洗手洗脚，洁净自己所用的那个器皿。这是外院的那个部分，往里去有一个像做帐篷一样，我们叫 tent 帐篷的一个结构，我们叫做圣所。那我们看在圣所当中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从外面一看，我们普遍就把它叫做圣所，然后呢中间隔了一个幔子，在最里边叫做至圣所。在圣所当中，也就是外边这个空间里边，有三样也是非常重要的物品。一个就是金灯台，上一次我们已经和弟兄姊妹学习了金灯台的建造和金灯台的意义。还有一个就是叫陈设桌，陈设桌我们上次和金灯台一起学习的陈设桌的建造和陈设桌的意义。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的物品就是金香坛，烧香来敬拜神的。那么今天我们也是要一个学习的内容之一。到最里边的叫做至圣所，至圣所当中当然有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物品，就是叫约柜。那么约柜也是由皂荚木包金子做成的，上面有一个精金制作的施恩座，我们知道这个是最核心的，代表神的同在。那神也在施恩座上面和摩西讲话，和摩西颁布一些神的旨意。那么今天呢，我们把那个屏幕跑电影好了。今天呢，我们就看一看两个比较重要的物品，一个是铜祭坛，一个是金香坛，就是两个在圣所当中的坛。我们首先来看关于铜祭坛的经文。铜祭坛的内容呢，记录在出埃及记27章1到8节。你要用皂荚木做坛，这坛要四方的， 长五肘，宽五肘，高三肘，要在坛的四拐角上做四个角，与坛连接一块，用铜把坛包裹，要做盆，收去坛上的灰，又做铲子、盘子、肉叉子、火鼎，坛上一切的器具都用铜做。要为坛做一个铜网，在网的四角上做四个铜环，把网安在坛四面围腰板以下，使网从下达到坛的半腰，又要用皂荚木为坛做杠，用铜包裹。这杠要穿在坛两旁的环子内，用以抬坛。要用板做坛，坛是空的，都照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做。那么这段经文呢，就是神吩咐摩西建造铜祭坛的一个蓝图，也叫做我们现在叫做图纸。大家如果在网上搜关于铜祭坛的图片，可以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设计，那么都是现代的人根据经文的描述加上自己的理解画出了很多不同的图片。如果你对照不同的图片的话呢，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设计，所以就是人对于经文有不同的理解，所以他按照他自己的理解来画出叫做祭坛的图片。那我根据我对经文的理解选了两个我认为比较接近于经文原文的一个两个图片。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图片的这个结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这种这个设计。我们知道这个铜祭坛的材料和以前我们讲的约柜还有包括这个陈设桌的结构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讲这个约柜还有陈设桌，它的材料叫皂荚木包金，但是铜祭坛呢是皂荚木包铜，没有金的元素在里边。而铜是什么意思呢？铜代表着神的公义的属性，祭坛代表着神的公义，所以它没有用金金，而是用铜包在皂荚木的这个外面。那皂荚木包上铜以后，大家有没有这个想法，这个在铜祭坛上是烧火的，会不会烧坏啊？中间包着一层木头，外边是铜，会不会把里面的木头烧坏呢？这个我也当时也很好奇，查了很多资料，据很多专家解释没有问题的，因为它这个里边是真空的，木头在里边是不会燃烧的，不会被烧坏的，就是把整个这个木头要全部用铜包起来，所以呢在里边是不会烧坏的，外边因为有层铜来保护，如果直接是皂荚木当然一点就着了。所以这是铜祭坛的一个结构。另外它的尺寸是方的，四四方方的，高当然这个经文都是用肘，如果我们换算成今天的单位，大概是长和宽是 2.25 米，高呢是 1.3 米，高这个矮这个高度比这个长宽要小一些， 2.25 米的见方，然后呢高度是 1.3 米，大概是这样一个尺寸。另外一个呢，我们看这个坛的结构可以看见中间是空的，因为它要在上面要烧这个各种祭物，它是空的。还有一个就是它要做一个铜网，铜网根据这个经文的比较，如果你在看这个图片的时候，这个铜网的位置摆设或者是画的是完全不一样，各种各样的设计。那我根据经文的理解是在下边部，从这个围腰板一直到往下是铜网。另外呢在中间，我为啥把这个也放上，这个中间里边也有一个铜网，它这个铜网在中间，然后呢铜网又放下去做这个围起来，一直接到下边。这是我根据经文的理解，我是这样觉得，这个是最贴近经原文的一个设计。因为大家要知道这个上面要放柴，要保持坛的火是燃烧的，然后把祭物放在柴的上面烧，如果这个有一个网的话，它会增加这个空气的流动，让这个燃烧更充分更快，然后呢它这个灰还可以落下去。所以这是中间是有一个网，然后呢这个周围底下也是铜网，这是这个铜祭坛的结构。另外呢在铜网的四个角上有四个金环， 就是这种金环，然后把这个杠要插在里边。另外这个杠也是皂荚木包铜做成的。以前我们讲这个陈设桌和这个陈设桌和这个约柜都是包金的，所有的关于铜祭坛的都是包铜的，就是皂荚木包铜做成的。还有一个重要的结构，就是大家看到这个四角，四角也汉语这个说起来比较拗口，但是英文可能更容易理解。这个四个角上，然后呢有四个铜做的角，就是这个 corner 和这个horn 是不一样的，但是在中文中都是一个字，就是都是四角的，四用这四个角。那这个角是有什么意义呢？角在经文当中，在圣经当中也有它独特的意义。那在这个诗篇，或者是在这个叫撒母耳记22:2-3和诗篇18:2是一模一样的经文，就是大卫在做的一个赞美诗中，他有这样一段经文：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那大卫在这个诗篇中提到的拯救我的脚，就是指铜祭坛上的这个四个角，它是有拯救，有力量，代表着拯救和力量。如果大家对我们以前在读经的时候有一个故事，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也谈到了有拯救的这个含义在里边。这个角在大卫晚年的时候，还没有选定继承人所罗门做王之前，他有一个儿子叫亚多尼亚。亚多尼亚他自己带领了一伙人，然后宣布自己要做王，也就是我们讲的叫做谋反。然后呢有其他的人告诉大卫以后，大卫立所罗门为王，然后这个亚多尼亚谋反失败，然后他怕所罗门杀掉他，他怎么办呢？他就跑到铜祭坛上，抱着这个铜祭坛的脚不撒手，就是代表着拯救。当然所罗门没有，当时没有杀他，后来被所罗门杀了，因为他要还要继续做这个造反的事情，所以所罗门才把他杀掉。但是呢我们知道亚多尼亚抱着铜祭坛的脚要寻求拯救，就是这个脚也有拯救的含义在里面。后面还有类似的故事，大家以后读的时候就知道，那个指的脚就是指的铜祭坛的这个脚，是有代表拯救和力量。另外呢，关于铜祭坛的管理，在经文中也有非常详细的规定。这个是记录在利未记，在利未记6:8-13，把关于铜祭坛的管理讲得很清楚。我们看一下经文：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吩咐亚伦和他的子孙说，燔祭的条例乃是这样：燔祭要放在坛的柴上，从晚上到天亮，坛上的火要常常烧着。祭司要穿上细麻布衣服，又要把细麻布裤子穿在身上，把坛上 祭司在服侍祭坛的时候一定要穿特定的服装，就是要细麻做成的上衣和裤子都要细麻做成的。而且呢，他在服侍完祭坛以后，在祭坛上收灰，刚才我们讲了，在祭坛上要做很多铜的盆，那就是铲子，是收灰用的，放在那个盆里要把灰收走。那么祭司在收灰的时候要穿祭司的专用服装，必须是在圣所或者会幕当中专用的服装。那么他收完灰以后，从坛上或坛边上把灰收下来，先把灰倒在坛的旁边，这时候要怎么办？祭司要把穿的细麻的衣服换下来，换上普通的别的衣服，然后呢要把灰从坛上拿下，灰从这个地方拿下来，再把灰倒到营外去，就是说当他离开会幕的时候要穿其他的衣服，在祭坛前服侍的时候要穿细麻衣，就是祭司专用的服装。所以你看到规定的非常严格，这是关于这个服侍。另外在这个短短的经文中有三次提到坛上的火要常常烧着，不可熄灭，祭坛上一定要有火的，而且不可熄灭的，即使在搬的过程中那个火都不可以熄灭的。这个火哪里来的？大家如果你看利未记的时候，祭坛上的火在第一次点火的那个火是哪来的？是神从天上降下的火，所以这个火是神圣的火。因为在经文中，在利未中有非常明确的经文讲，神从天上降下火来把祭坛上的祭物烧了，那么这个火一旦点着以后不可熄灭。所以祭司一个非常重要的职责，在会幕中服侍的，他要保证祭坛上的火不熄灭，他每天晚上要加柴，因为白天没有问题，白天我们知道要烧很多的祭物，那个火是一直烧着很正常，即使是到了晚上，从晚上到早晨，祭司要24小时值班，要有人不断的加柴在上面，不能让火熄灭，这是神圣的火。另外一个关于火的问题，我们知道亚伦的两个儿子用香炉拿了燔火献在神的面前，被神杀死，因为他们没有用圣坛上神圣降下来火，而用了其他普通的火，违背了神的吩咐，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没有按照神的吩咐来服侍神，惹动了神的怒气，就把亚伦的两个儿子给杀死了。所以这个火是非常神圣的火。另外呢，关于这个火呢，后边我们还会提到我也查很多资料关于这个火的管理，那网上也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答案，但是根据我的查的这些经文，我觉得第一次的铜祭坛那火是神从天上降下来的，然后这个火要常常烧着，那么还有一个火是要从铜祭坛运到金香坛上，因为香坛上烧香也要用火，那个火那个炭是从铜祭坛用那个铜鼎，我们刚才提到那个用祭坛旁边铜祭坛边上那些铜的制作器皿当中有一个叫做火鼎，就是一个小的盛火的盘子，那个就是运送火炭炭火用的，从铜祭坛上拿下炭放在火鼎中，然后呢拿到会所当中或者拿到会这个圣所当中放在金香坛上，然后把香放在金香坛上来烧，这是火的这个运输用那个铜鼎，是用火把火挪到金香坛。那么还有一个要用火的地方是哪里呢？是在至圣所里边。我们在讲这个约柜的时候讲到至圣所里边只有谁能进去？只有当值的大祭司，一年一次在赎罪日的时候才能进到至圣所里边。然后大祭司进到至圣所里边的时候要用一个金的火鼎，不是铜的，刚才这个从铜祭坛到金香坛是铜的火鼎运火，那大祭司在运火的时候要金的火鼎，从香坛上装炭火，然后带到至圣所中放在会幕边上，然后把香要放在那个火鼎上烧，然后香气遮盖约柜。这是三处不同的关于火的管理，大家如果以后感兴趣可以自己去查， 但是有很多不同各种不一样的说法，但我认为这种解释是最符合圣经原文的一个解释方式。这是关于这个铜祭坛上的火的管理。另外，铜祭坛是做什么用的？我们知道铜祭坛是献祭用的。献祭呢，我们以后在学习立位祭的时候会和弟兄姊妹们一起比较详细的来学习献祭的各种各样的规定。那这里呢只是简单介绍一下，在铜祭坛上常献的祭大概有五种主要的祭，叫做燔祭、素祭、赎罪祭，还有赎愆祭、平安祭，这是常献的比较五种主要的祭。另外还有一种叫辅助的献祭，就是叫奠祭。奠祭就是把酒来浇在坛的周围，这是辅助祭，它不能单独献，它一定和其他的祭一起同来献。那么燔祭呢，一般就把整个的祭牲要完整的烧在祭坛上，所有的部分都要烧在祭坛上，这个是叫燔祭。素祭呢，是以这个谷物和面和油还有乳香为主来献祭。那赎罪祭、赎愆祭都是要用牛羊或者是鸽子，或者也可以用这个面来献祭。那平安祭主要是以牛和羊来献祭，这种奠祭就是用葡萄酒。所以这是几种常献的祭在祭坛上。当然我们知道祭坛献祭最主要的一个目的是什么，是赎罪，当然也有这个敬拜然后感恩的含义在里边，但是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赎罪。献了祭以后可以赎罪，赎什么罪？当我们在读这个利未记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祭坛上或者叫铜祭坛上赎罪赎的都是误犯的罪，就是说当人误犯了罪以后可以来到铜祭坛前，通过献祭的方式严格按照献祭的规定可以赎罪。这里边无论是祭祀还是以色列的全会众还是官长还是百姓，当他们误犯了罪可以来到铜祭坛前赎罪。如果是主动犯罪怎么办？我们讲过十诫，如果你违反了十诫怎么办？要被致死或者是从民中剪除，那个就是献祭解决不了的。献祭解决一般当你这个误犯罪，当你不知道的情况下犯罪可以来到祭坛前，通过献祭让你的罪被遮盖，你就可以和其他的以色列会众一样仍然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神。如果你的罪不解决的话，不洁净的话，你是没有办法来到或者不允许你来到圣所或者是会幕当中来敬拜神的。所以呢这个祭坛上所献的祭都是误犯罪，然后呢通过献祭来解决。另外我们也知道在铜祭坛上所献的赎罪祭只能暂时性的解决你的罪的问题，犯一次罪献一次祭，犯一次罪献一次祭，它解决不了我们罪性的问题，它也拯救不了我们的灵魂，因为我们常常犯罪，所以只能通过一临时的献祭来能够让我们从不洁净变成洁净，然后呢继续和其他的以色列会众一起来敬拜神。那我们知道这个铜祭坛在旧约当中是献祭，那和我们今天有没有什么关系？当然我们今天已经再也不用去献祭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有了耶稣基督献了一次性的挽回祭，解决了所有的问题。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把自己当作祭物献给神的时候，就解决了所有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铜祭坛可以指向耶稣基督所定的十字架，会幕中的铜祭坛可以指向耶稣基督所定的十字架，因为在祭坛上献祭能够解决赎罪的问题。当耶稣基督把自己献在祭坛上，也就是挂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的时候，他一次性的解决了我们所有的罪，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罪，无论大罪小罪都能够赦免。而且耶稣基督的赎罪祭是永恒有效的，他只需一次献上永远赎罪。 不像旧约中的赎罪坛，这个铜祭坛要每犯一次罪要赎一次，每犯一次要赎一次。耶稣基督的赎罪祭是永恒有效的，而且呢，耶稣基督他不仅是把自己当作祭物献上，他还是祭司，他本身就是大祭司。大祭司把自己当作祭物献在祭坛上，就像在约翰福音讲到，看那神的羔羊，神把耶稣基督预备成神圣的羔羊，然后呢，让他自己把自己献在祭坛上，用他自己的血来救赎我们的罪。所以才讲新约或者耶稣基督宝血舍利的约才是更美的约，再也不需要各种各样的级别的献祭，耶稣基督一次献上，我们再也不需要用任何的牺牲来去流血，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做成了，我们只需要凭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罪就被赦免了。不仅如此，而且呢，耶稣基督所献的祭更美好，因为他让我们能够进入永生，永远的解决了我们罪的问题，所以他是优于所有旧约中的献祭。铜祭坛只是指向耶稣基督所钉的十字架，而耶稣基督才是最终的赎罪祭。所以这是我们看到铜祭坛和我们今天的关系，所以我们只要来到神的面前愿意接受，我们就所有的罪就被赦免了。这是关于这个铜祭坛的一些信息。那么我们看看下面一个，就是金香坛。这是两个重要的坛，金香坛。金香坛是在圣所当中的这个金香坛。我们看一下经文，在出埃及记30:1-10，你要用皂荚木做坛，这坛要四方的，长5肘，宽5肘，高3肘。要在坛的，这个是经文，好像是，我把这个经文好像贴错了，对不起。哦，抱歉，我这个经文是贴错了，我看一下那个我这个上面的经文。我念一下我这上的这个经文，这个 PowerPoint 呢，对不起，贴错了哈。你要用皂荚木做一个烧香的坛，这坛要四方的，长1肘，宽1肘，高2肘。坛的4角要与坛连在一块，要用荆筋把坛的上面与坛的4围，并坛的4角包裹，要在坛的4围镶上金牙边，要用荆筋把坛的上面与坛的4围并坛的4角都包裹，要做2个金环安在牙子边以下，在坛的2旁用2根横梁，然后做穿杠的用途，以便抬坛。要用皂荚木做杠，用金包裹，要把坛放在法柜前的幔子外，对着法柜的施恩座，就是我要与你相会的地方。亚伦在坛上要烧新香料做的香，每早晨他收拾灯的时候要烧这香，黄昏点灯的时候要在耶和华面前烧这香，作为世世代代常烧的香。在这坛上不可奉上异样的香，不可献燔祭、素祭，也不可交奠祭。亚伦一年一次要在坛的脚上行赎罪之礼，他一年一次要用赎罪祭牲的血在坛上行赎罪之礼，作为世世代代的定例。这坛在耶和华的面前为至圣。那这段经文呢，讲了这个金香坛的一个构造。这个关于金香坛和那个铜祭坛差不多，因为这个是已经没有这个实物存在了。那大家呢都是根据经文不同的理解设计了各种各样不同的图片，但你在网上一搜的话，就会有各种各样的设计和各种各样的理解。那我也是根据这段，因为我看到很多很多不同的设计，我也花了一些时间来去查这个根据这个原文的希伯来文当时使用字典究竟 哪一个更符合圣经原文的一个设计，因为这是神吩咐的，所以我们要谨慎一下。最终我找到了一个 这样的一个图片，我认为这个图片是最符合圣经的这个设计。那么最重要的一个区别就是关于这个铜环，很多很多关于金香坛的图片，它设计铜OK， 没有，刚才没有叫，抱歉。两个金环，这个是一侧一个金环，然后用穿这个杠。当然，这个金香坛的结构和陈设桌还有这个约柜是一样的，是皂荚木包金做成的。那么这两个环呢，是一面放一个。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当我在研究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因为我们这个都是用工具来看这个希伯来文。希伯来文的最常见的语法是动词开头。假如说制造这个铜环，它一定把制造放在前面，然后是两个金环，这是正常的文法。但是当他想强调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就会改变这个词的顺序。当这节经文讲这个铜环的时候，它是把两个金环放在了第一位，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词汇，它放在了整个这个句子的开首，所以一定是特别强调是两个金环，而不是四个。如果大家在网上查这个金香坛的图片的时候，90%都是设计的四个，因为它就得抬杠，要用四个嘛，两根杠要穿在四个环子里边。但是根据原文，应该是两个环子，这是更精确的理解。大家有兴趣可以回去查一下。那么在金香坛上也还是有四个角，但是这个角是金的。刚才铜祭坛上四个是铜的，那么金香坛的这个四个角是金的角。那么金香坛我们知道是要烧香的，烧香那为啥要设四个角呢？这四个角也同样有赎罪的功能，也同样有赎罪的功能。那么我们刚才看那个经文也讲到了，大祭司，也就是做大祭司亚伦的后裔，做大祭司的一年一次要进入圣所中，至圣所中赎罪。那个赎罪是要亚伦把血在幔子中要掸，在这个约柜上要掸血，这是以前我们讲过的。之后呢，他要把血拿出来要抹在金香坛的四个角上，这是赎罪的一个功效。只有一年一次，大祭司在进入至圣所赎罪，为全会众赎罪的时候，才有这个环节，叫把血要抹在金香坛的四个角上，这是一个赎罪。另外，当以色列的祭司或者是全会众犯了罪要献赎罪祭的时候，就是在坛铜祭坛上要烧这个祭品的时候，如果是祭司犯罪，如果是以色列的全会众犯罪，那么祭牲的血要拿一部分抹在哪里？不是抹在铜祭坛上，而是抹在金香坛的四角上，然后剩下的血倒在铜祭坛的周围。这是两种不同的献祭，一个是做祭司的犯罪赎罪的时候要把血抹在金香坛的四角上，如果为以色列全会众赎罪也要把血抹在金香坛的四角上。而普通的官长和普通的百姓犯罪只需要把血抹在铜祭坛的四角上，然后把血倒在周围，这是不一样的。根据你的级别不一样，赎罪的方式也不一样。所以你看到在旧约中，如果有人犯罪想要赎罪是非常复杂的，一定要严格按照这种律法来做，你才能够被洁净。否则的话，如果违背了，不仅不讨神的喜悦，甚至要惹动神的怒气。但刚才我们讲了，今天呢，一切都不需要了，你只需要简简单单的来到耶稣的面前，愿意接受，愿意承认，就代替了所有的这些 旧约中的这个赎罪的过程。所以我们要有更好的约，更美的约，而且更简单的约，更有效的约，更永恒的约，这是耶稣基督所立的约。这是这个金香坛的结构，大家可以看到。另外呢，上面那个金的也有一些金的器皿，就是这个烧香也有灰，也要有一些金，但这个收灰的那都是要精金打造的，就像那个铜祭坛上是铜的，金香坛上那其他的小的器皿都是必须要精金打造。关于香，在金香坛上烧的香也是要特别制作的，叫做圣香。那在出埃及30章34到38节这样说，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取馨香的香料，就是拿他弗、施洗列、洗利比拿，这馨香的香料和净乳香，各样要一般大的分量，你要用这些加上盐，按做香之法制成清净圣洁的香。这香要取一点捣的极细，放在会幕内的法柜前，就是约柜，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你们要以这香为至圣，你们不可按这调和之法为自己做香，要以这香为圣归耶和华。凡做香和这香不一样，凡做香和这香一样，为要闻香味，香味的这人要从民中剪除。所以你看到关于这个圣香的制作也是非常详细的规定，用四种不同的香料。那这种四种不同的香料也是因为现在已经不知道它原文究竟指是什么，但是根据一般的研究都指从四种不同的植物中提取的香料。也有人认为最后一种那个就是那个叫有一种香料可能是从那个海中动物提炼的，但是这个也没有100%的答案。那我们就认为它是四种不同的植物提取的香料，然后另外要加上盐制成特别的香，在金香坛上烧，每早晨和晚上大祭司在那个会所中会幕中服侍的祭司要在那上面烧香。另外呢，这里边还提到了一个36节也提到了，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在36节这你看到这香要取一点捣的极细，放在会幕内法柜前，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你要以这香为至圣。已经做好的香要取一点捣的极细，极细做什么呢？放在至圣所中。这个是指的什么？指的是大祭司一年一次在至圣所中献赎罪祭的时候要点的那个香。这个不是普通的在普通金香炉上的烧的香，所以你看到一层一层要求越来越严格，因为神在约柜那里和摩西相见，就和这个大祭司讲话，那么要求越来越高。这个普通的香在金香坛上烧的香，就按照刚才那个四种香料加上盐，按照同等的比例，然后混合，然后按照一定方式做成的香，在金香坛上烧。当这个香要被带入至圣所的时候，要再捣得更加的精细，然后才能拿到至圣所中去，在约柜前烧，所以是不同的。这个就是指的那个在至圣所中烧的那个香。另外，祭司当然知道怎么做香，可不可以为自己做？当然不可以。如果按照这个同样的方法为自己做香，要被致死的。不可以按照这个方式为自己做，当然也不可以把其他方式做的香放在金香坛上来烧，因为是分别为圣的香，至圣的香。所以神要求这些祭司在服侍神的时候要完完全全按照神的吩咐来服侍，这才是讨神喜悦的。如果违背了神的吩咐，那是不讨神喜悦的，甚至要被惩罚，要被致死。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当我们在教会中在不同的机构中服侍的时候，要按照神的心意来服侍，而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心意，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来服侍，这才是讨神喜悦的服侍。这是关于这个香的意义。那金香坛和我们今天和新约有没有什么联系？香坛上烧香的那个馨香之气，在经文当中有好几处都说叫做直达神的面前，什么是众圣徒的祷告。当我们祷告的时候， 我们祷告的声音，我们祷告的心意，就像在金香坛上烧的香一样上升直达神的面前。这个就是指金香坛烧那个香指向的是我们众圣徒的祷告。这个在启示录中啊，五章八节也有经文讲到，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伏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所以这个就明确的把这个金香坛的香和众圣徒的祈祷连在了一起。这是在启示录中提到的一节经文。那么还有一个在八章三到四节也讲，另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要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的面前。所以这个香和这个圣徒的祈祷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在旧约中，这个金香坛面的那个香气直达于神，那馨香之气讨神的喜悦。同样我们今天的圣徒怎么样讨神的喜悦？用我们的祷告，而且是诚心的祷告。那么我们诚心的祷告，按照神心意的祷告，就像香气一样能够达到神的面前，神就必然垂听。这是金香坛中的一个意义。那我们把金香坛和铜祭坛做一个简单的比较。铜祭坛在哪里？铜祭坛是在会幕的外院。什么人可以到外院？所有洁净的以色列人都可以在外院中，他们有罪的都可以在铜祭坛上赎罪。这个恩典是普遍的，给所有以色列人的一个恩典。但是金香坛在哪里？金香坛是在圣所当中，只有祭司服侍的祭司才能进入，这个普通人是没有资格进入到圣所当中的，必须是祭司。但是呢，普通的人可以在外院当中，在铜祭坛面前来敬拜神，那只有祭司要进到里边。这是这个从这个位置上来看，先即使祭司要先经过铜祭坛才能进到圣所，当然只有大祭司才能通过祭坛，然后香坛，然后才能进入至圣所，而且是一年一次。所以你看到这个结构是不一样的。那从这个目的来看，我们刚才已经讲了，铜祭坛最主要的目的是赎罪，但是呢，同时也有敬拜，也有感恩的功效在里边。当我们献上燔祭的时候，燔祭就是把整个的祭牲要烧在祭坛上，这是对神全然的一个摆上，全然的一个敬拜。另外呢，还有平安祭。平安祭就是指的我们甘心乐意的感谢神为我们所做的。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当许愿了，神帮助了我们，当这个事情完成一些，我们要还愿，也可以献平安祭。平安祭就是感谢和赞美。另外呢，平安祭当把所需要的脂油烧在祭坛上之后的肉是大家可以一起来吃的，这是平安祭可以吃的。燔祭是不可以吃的，都要全然烧在祭坛上。那赎罪祭根据你这个献的祭是谁献的，除什么罪，规定是不一样的。我们刚才讲了，如果是祭司犯罪，如果是以色列全会众犯罪，要把血带到会幕的这个圣所当中，就是在金香坛的四角上，这样的献祭的肉是不可以吃的。但是如果是官长或普通的百姓犯罪献祭，他们的血只是抹在外边铜祭坛的四角上，倒在周围，这个献完祭以后的肉是可吃的。所以这个规定是非常详细的。这是铜祭坛就是要献祭，那同时也有赞美，有这个感恩的功效。金香坛呢，当然我们知道它是纯烧香用的，烧香呢我们刚才也讲了，它也有赎罪的功效。因为这个大祭司在赎罪，还有祭司犯罪或者是全会众犯罪的时候，也要在金香坛的脚上抹血，这也有赎罪的功效。但是它更主要的是赞美神、祷告、向神祷告、敬拜神。这是两个不同的功效，他们有很多交叉在一起的部分。当然了，我们知道金香坛我们知道这个金香坛是赞美神，然后敬拜神。那么今天呢，我们怎么样来赞美神、敬拜神？我们不需要借助祭坛了， 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已经完成了一切的，消除了一切的阻碍，我们直接来到神的面前敬拜神，向神祷告。不仅如此，我们今天的圣徒还有谁帮助我们呢？圣灵用无声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因为圣灵就住在我们心中，圣灵替我们祷告。还有谁？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以后，他坐在神的右边替我们代求。所以我们今天圣徒的祷告是圣灵帮助我们，耶稣基督代求，我们自己可以直接向神祷告。所以我们今天才是更有福气的，耶稣基督的约是更美的约，不再像旧约中要遵守，详细的遵守这些各种各样的规定，而且必须要经过专人用专门的方式才能够达到这个果效。而耶稣基督一次的献祭把所有的这些规则都完成了，都成全了，所以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都非常的简单了。这是神对我们今天信徒更大的一个祝福。那么最后我把希伯来书中的一段经文和大家一起读一遍，因为当我们把旧约中关于会幕和祭坛和香坛的内容理解以后，你再看希伯来文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就非常容易理解他在说什么。这个是希伯来书十章一到十二节，我和大家一起来读一遍。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但是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了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这些都是按照律法献的。后又说，我来了是为了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要除去在先的，为要立定在后的。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的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所以耶稣基督一次在十字架上献祭，取代了所有旧约中各种各样献祭的规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把自己献为祭物，他又是祭司又是祭物，而且是神的独生爱子，又是圣洁的羔羊。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赎之功，是我们今天能够体验到神的一个恩典。那通过今天的这个学习，我们盼望弟兄姊妹们能够明白神为什么要在会幕当中设立铜祭坛上献祭，因为它是指向耶稣基督所定的十字架。在祭坛上的救赎献祭都是将来要让耶稣一次成全的，他以无罪的代替了所有有罪的，以他自己的宝血来赎我们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罪，一次的成就解决了所有问题，而且永恒有效。不仅如此，当我们愿意接受他的时候，还是得到了永恒的生命，进入永生。当然金香坛也是代表我们要时时刻刻知道，我们随时随地的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向神祷告。另外呢，我们还有圣灵的帮助和耶稣基督在神的右边替我们代求，所以我们也可以坦然无惧的把我们所有的一切的需求和感恩赞美都带到神的面前。这是神对我们格外的恩典。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真是感谢你，感谢你差派你独生爱子在十字架上一次的献上，成就了所有的救赎之功。我们也感谢你赐下这样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借着信靠耶稣基督的宝血，就能够进入到你永远的永恒当中，也是把我们所有的罪都可以洁净，并且让我们真的能够有永恒的生命，有丰盛的生命。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我们也献上感恩，求主的圣灵继续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生命当中能够把你的恩典能够活出来，也能够传出去，让更多的人来认识你。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